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君哥，欢迎来到8月25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今天想要跟各位一开始分享的是，鼻塞了还吃冰，鼻塞了还吃冰。我们家孩子的其中一位，他很容易过敏，但是他又很爱吃冰。他不只爱吃，他还会偷偷吃，所以他的就会常常又要吃药让鼻子变比较通，然后比较通了之后又跑去吃冰让自己的鼻子塞住这样。那如果他晚上就是鼻子塞住，我们全家人就会听到他因为鼻塞产生就是蛮大的这样子的呼吸声。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子，就是明知故犯啊，自以为是啦，甚至是自欺欺人的状况这样子。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这样子很难医吗？昨天我们跟各位分享到，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在前半段1到17节的部分，然后最后是收在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有讲到什么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就是代表上帝的拯救。那但是前面讲上帝的拯救，也讲到福音，也讲到他欠保罗的自我介绍，他欠福音的债。但是好像他话锋一转，突然就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起，他就好像丢给了人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像是检验报告这样子的东西。并且这个检验报告是看起来是应该是每一个人看完这个检验报告都会发现原来自己是有罪的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在18节到23节，然后是病症的分析，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灵魂的疾病。第二个是24节到28节，讲的是任凭我们心硬，任凭心硬。29节到30节是讲出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前面你可能都不承认，但是你有底下各种症状，那你可能就是了。那我想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分享。首先跟各位分享病症分析，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边讲的原来，其实这样子翻译好像很奇怪，但事实上应该讲然而，就是我说他从17节转过来到这边还蛮硬的。那但是其实他是在讲说，突然就是插了一段，就是灵魂健康检查报告进来。他讲到上帝的愤怒，前面讲上帝的公义，这边讲上帝的愤怒。他是在讲上帝的公义就是上帝的愤怒吗？那上帝的愤怒跟人在发脾气有没有一样？其实不太一样。其实我要表达就是说，他这个原来如果把它翻译成然而，会比较好。那但是他事实上原文就是原来的意思这样子。他其实在对比上帝的义，然后跟他的拯救啊，还有上帝的愤怒，他在对比这件事情。接下来他说从天上显明，然后就是降下邪恶给有罪的人。从天上显明，或是说从天上降下，然后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给有邪恶跟有罪的人。那什么叫做邪恶跟有罪的人呢？邪恶跟有罪的人就是在这边讲到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如果白话文来讲，就是以自己的邪恶去阻挡人认识真理，或是阻挡真理被人家认识。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边讲到说，但是要讲病症，可是这些人他当我们去说你是有这些症状的，那其实大部分人会说我哪有这样子。但是19节就开始讲到说，其实他们知道上帝，他们怎么知道的？而且上帝是显明在人的心里的，那到底他们怎么从哪里知道说他们是认识上帝的呢？何以见得？何以见得是显明在他们心里面的？那其实是底下20节要讲的。所以他们明明知道，而且是上帝已经显明在他们心里面，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听，代表说他们是盲目的，他们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上帝，然后他们是对真理有偏见的。他们也是其实罗马书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讲过，罗马书其实你如果说要放在就是在教会里面讲说，这是一卷关于就是基督教的教义的这样子的一卷书，你可能会觉得说兴趣缺缺，而且你听过上什么基要真理班，上完就忘记了这样子。 而不是基奥班，是所有的装备课程，所有的基奥真理，然后上过就全部都忘记了。但是如果是你把它用在传福音的场合，你就发现你要跟一个在传统信仰的人，你要带他信耶稣，你会需要罗马书教你怎么去回答这些的问题。所以这边在罗马书，他就先在第一章的最前面讲说上帝的拯救，那他会开出的那也接下来就是第一章的后半段，这边是在讲到说，那到底哪些人是需要上帝的好消息的呢？哦，到底是哪些人会需要呢？那这边是讲到说，往下看你就会知道。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眼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创造世界，我们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就会知道说，世界还有的这些的规矩。还有人的使用原则，那个规矩不是我们定的，是上帝自己定的。比方说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就不会无缘无故从四楼跳下去这样子，因为会有地心引力，这是有规矩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人，是上帝造的，我们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是让自己在应该休息的晚上的时间，然后一直在做事情。像现在已经是礼拜二晚上的9:36，这个时间我应该回去睡觉了，没关系，我录完就回去了。那这边讲到的永能，就是有点像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上帝用他创造的全能的命令就托住了万有，就可能是物理学家或是数学家找到的这个地球或是星球运行的这些轨道啦，这些的物理啦、数学的公式、化学的公式，就是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也当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我们每一个人托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这样子。那神性是什么呢？神性就是上帝的本体、上帝的本性这样。好，所以其实这段经文二十节在这边讲到说，其实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上帝，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或是上帝所造的物，就可以知道上帝，叫人无可推诿。可是这个无可推诿，其实是你会后来会发现，对心硬的人没有用。一般来讲，在就是第就是18-23这边会讲到自然启示。所谓的自然启示，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就是创造它的、有设计它的一个原则在。那这个原则是谁定下来的呢？那可能我们就会推说有一位造物主这样子。那再比方说，以前我很喜欢很年轻一直到现在都很想要知道说，到底宇宙是从哪里来的？那宇宙现在最夯的理论就是大爆炸。那可是没有人去跟你讲大爆炸之前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会造成爆炸？其实这些都目前还在讨论中这样子。所以其实自然神就是从自然界自然启示可以看到上帝自己，但是其实这个看到是蛮有限的，我们还是需要圣经。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边是讲到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也知道上帝的知道上帝，也知道上帝的规则，但是又不荣耀他，也不敬拜他这样子。那他的结果就是不荣耀他，也不敬拜他。那结果就是第一个，他会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去形容上帝，就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去形容上帝。第二个，心思意念更加混乱。其实这个我是从台湾的传统信仰这样子来信耶稣的，我会发现我还没有信上帝之前，我对上帝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了解。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的数学老师讨论说家教老师讨论说，我觉得上帝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生物这样子。那老师说，你很有想象力，因为加的第四度就是时间的这样子，时间走进来，在第四度空间，上帝应该是第五度或第六度的生物这样。我们那天就师生俩一直猛点头这样子，觉得我们发现了什么，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现啊这样子。那其实带我的那位老师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只是配合着我而已。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无知的心就昏暗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更加的混乱。其实我觉得人很有趣，我后来信耶稣之后，其实是我觉得这是，如果真的是上帝是终极的创造世界的那一位，那我应该可以按照他的次序走，我会恢复我的健康。所以我觉得忧郁症是几乎是配合着原本上帝设计的，就是人要动，然后晚上要睡觉，我的忧郁症其实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好起来的。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自以为是的去想要逆天那就会很辛苦了。这样子22节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就是自以为聪明但是事实上是很愚蠢的。23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其实这边就是讲到说，我们会找错误的对象来敬拜，或是我们会荣耀错误的对象。比方说前阵子我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消息，就是有人听到说大陆那边有水灾，然后他就希望自己可以做点好事。那但是他已经很习惯就是会买一些这个偶像的周边的商品的，那这个偶像又是大陆那个发生水灾那个城市的，他的老家就在那里，所以他想说好吧，那我就买偶像的周边商品，然后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好事。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会，我也年轻过，那但是我们这样子的逻辑就是我们会找错误的对象来敬拜，或者是说昨天吧，昨天就是太多人好多人跑去买威力彩如果你跑去买，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是在讲你哈。我自己也很想买威力彩啦，其实我也很想中奖这样子。可是我们把我们有真实的需要，我们可以跟上帝好好的说。可是如果真的我们跑去买，那真的就是我们的心就在那里。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偶像咯。我们有些人也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上面。我们有些人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配偶身上，我们有些人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小孩身上，我们有些人会把一些希望寄托在教会牧师的身上。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会找到错误的对象来敬拜，包含我也是一样。我今天在看注释书的时候，他讲到说我看的那一段，我觉得我真的要悔改写注释书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我今天看了他两本的注释书，一本很大本，一本蛮小本的。然后比较小的那一本，他讲到说他存了一点点的钱，然后他对摄影非常的有兴趣。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认识人俊的话，就是我是会买一些声音影像相关的，就是教会，其实不要讲教会，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玩这些器材。我甚至开玩笑跟别人讲说我有花钱的恩赐，然后旁边人都嘲讽我说你这哪什么恩赐，这每个人类都有吧。那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作者就讲到，今天我看注释书的作者，他就讲到说他后来发现他花太多的时间在买这些器材还有关注这些摄影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好好的当一个牧师跟学者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找错误的对象来敬拜，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病症的分析。那其实在这边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是创造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规矩不是我们定的，是上帝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个创造的规矩，其实结果就是灭亡。如果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病症就是在罗马书里面可以看到说全部的人的病症都是我们会看到似乎已经知道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照着他的规则走。我们承认他是创造主，我们或许也相信，或许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很想逆天，这是大部分的人都有的症状。第二个就是任凭心硬，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大堆的任凭，有三个任凭。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一个任凭的结果，这边有三个任凭。第一个任凭就是任凭欲望。其实你可以去细细的去思考一下欲望。我想我们先举食欲好了，食欲其实是跟延续生命是有关系的。你看你不吃， 你如果会饿然后去吃，是为了要延续你的生命。 但是现代人的问题并不是会饿去吃，而是要吃得好，不只要吃饱，要吃得好，所以我们那个欲望是过量的，所以这个跟延续生命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最后在毁害自己的生命，也在浪费整个上帝的供应这样子。第二个，我们讲性欲好了，性欲也是跟其实一定程度是跟延续生命是有相关的。那这个跟延续生命相关，这个如果用的正确的话，在婚姻里面其实就是顺利的话就会延续生命，但是如果用在其他地方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其实这边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任凭自己的欲望，我们没有去节制它，就不要讲中医啊，其实纵欲过度在中医西医里面都是几乎都是不好的。欲望冲过头我记得我以前还在读老子的时候，他说五音令人耳聋，声音听太多了，或者说听太多重金属摇滚乐，耳朵就弄坏了这样子，就是你听太多你耳朵就聋掉了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任凭自己的欲望，然后让欲望带着我们走，那我们就会污染自己。第一个阶段是我们会污染自己的身体，然后也会污染我们的心灵这样子。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边就是开始会自欺欺人的，他会用谎言去取代真理，会用假的去取代真的，会敬拜受造之物，就是 creation， 他不敬拜造物者，也就是 creator， 他不会去，他会敬拜受造之物，他不会敬拜造他的那一位。26节、27节，哦，这段很尴尬，但是我还是要念过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我先讲一下，这段好像是在讲同性恋，甚至有暗示像现在的艾滋病这样子。那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罪啊，这些都是通通都是罪哦，没有特别大的罪，没有特别小的罪，反正通通都是罪，都是违反上帝创造的律。哦，再说一次，违反上帝创造的律，这些都是罪。保罗在这个地方举的就是这个例子。第二个任凭的结果就是违反创造的次序，你误用了身体，哦，女生跟女生，男生跟男生，他误用了身体得不到好的结果。其实不是得不到好的结果，是得到的结果是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其实是故意要逆天，明明就是不应该吃冰，啊，就跑去吃冰，啊，你身体就不舒服，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也有很多次啦，就是医生跟我说，欸，你不能再吃辣咯，我就很爱吃辣，呵呵，吃下去就又打电话给医生，就被医生念这样子。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任凭的第三个结果就是被上帝任凭久了，你会把不合理的当成合理。我刚刚在录音之前，我看了文生说书，然后他讲到说，为什么我们错误越大，我们越会把自己当成是正确的呢？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我们底下，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清楚，那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被上帝任凭久了，我们开始会把不合理的事情当成合理。然后解释一下，邪僻就是那个愚蠢或是败坏的意思。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从这一段里面，从被一开始20几节那边讲到说，24节那边，25节那边讲说被欲望驱动，然后到你整个身体或心灵被污染，或是两个都被污染，接下来你会进一步，你里头会改变哦，你会用谎言去取代真实，最后你进化到心硬到一个程度，是你把不合理的东西当成是合理的。其实这在讲的是人的心逐渐变硬的过程哦，你看一下，这是在讲一个人的心，然后他逐渐的变硬的过程。 今天下午我在楼下，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同工讲到说身体健康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就有跟他们讲到说身上的器官如果你感受得到它，那它大概会蛮危险的这样子。比方说你觉得你心跳很快，比方说你觉得你的肠胃很痛，你感受到它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状况的时候。那你感受得到还不错，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你的肝脏很痛，那就很惨的，因为平常肝脏是没有什么痛觉的，当你觉得肝脏会痛，那大概就很危险的。那我在讲完之后突然有意会到一件事情，其实死去的人他的身体是僵硬的，并不是柔软的。那我们的人体死去之后，我们的就是应该说死去之前，我们的脏器其实是会硬化的。我觉得当我们的人的心逐渐变硬，其实身体如果说逐渐变硬，那就是走向死亡的一个状态，因为最后不会动嘛。那如果我们的心也逐渐变硬，我们开始把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当成合理，用谎言取代真实，我们不愿意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诊断报告，我们一直容许自己的欲望一直去做不合理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会慢慢变硬，我也会慢慢的死去，因为我们真的不想要顺服。第三个最后就是跟各位分享到里面有各种的症状我会读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我会读和合本，第二个版本我会读新普及译本。29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你有过这样子的状况。新普及译本29节说，他们的生活就充斥着各种邪恶、罪过、贪婪、仇恨、嫉妒、凶杀、争吵、欺诈、恶毒、流言。30节，又是和合本说，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新普及译本说，30节说，他们在背后重伤人、怨恨上帝、侮慢人、骄傲、自夸、作恶多端、忤逆父母。我不要讲别的，忤逆父母就干过，骄傲我也干过，自夸也有干过，侮慢人、憎恨上帝、背后作恶，全部都有。惨了惨了惨了。31节和合本说，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31节系普及一本说，愚昧顽固、不守信用、冷酷无情、毫无怜悯。32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毕竟我是传统信仰出身的，我给你讲一个，我觉得这好像是抓交替的概念，就是我受害我也要拖你下水。32节说，这些人他们真是抓交替的这样子的宣传者，就是我不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我要拉你一起下水这样子。所以他不但自己喜欢去逆天行事，让自己受到罪恶的审就是上帝的愤怒的刑罚，然后他也要拉别人跟他一起陪葬。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是列出这些症状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要有所警惕。其实就算你没有凶杀，但是你有贪婪，就算你没有贪婪，但是你有说人家坏话，就算你没有说人家坏话，但是你可能会顶撞父母，就算你没有顶撞父母，你可能会不守信用，就算只是你没有不守信用，你可能是非常的顽固，但是是你就说我是折善固执，但是旁边人都知道你一点都不，你的固执一点都不良善。列出这些症状是要让我们所有人都要有所警惕，没有人例外，我们都需要上帝的义，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今天最后要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列出这一段。其实每个人在看到自己的检查报告，我自己看到我的检查报告，其实我也就觉得哇塞，红字一大堆，无法接受。可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好呢？其实就只有自己去面对他，去面对医生，才有机会好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后半段， 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心硬了。倘若我们真的心硬了，求你医治我们，不要把不合理的事情当成合理的事情，不要把欲望当成理所当然的放纵，主要不要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主要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要去传福音的人，他们会逐渐的心硬，他们会以为自己好像认识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说他们好像认识神，但是认不认识神就只有当、去到传福音的考场，我们才知道到底有没有认识神。帮助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愿意认识上帝你是谁，我们愿意认识人的败坏，我们更愿意认识上帝你的拯救。主啊，我们赞美你，就是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说，你永远都是可称颂的。帮助我们懂得怎么称颂你，帮助我们懂得你福音的大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被你拯救，帮助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你，我们认识自己，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帮助我们像你、像人、像自己，总是存柔软的心，因为我们太容易自欺欺人。求你施恩给我们，施恩给我们教会，主要帮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恩典当中，行在你的喜悦、你的义。上帝的义也是你所喜，上帝的义人也是上帝你所喜悦的。帮助我在你圣灵的大能帮助之下，能够活出一个今天能够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命。谢谢耶稣，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咯。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